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六章第二节。那上星期我们谈到讲义307页，那我们现在进行到的一个地方呢，是第六章部派分化与大圣。那导师试图从这个部派有关的这一些文献呢，去看到底有哪一些元素或是内容呢，是跟大圣有关系的。那大圣他不是别无法缘，然后突然间冒出来。导师一直主张这个大圣它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一个运动，那促成这个大圣佛教兴起的呢，那主要还是透过部派佛教的一个中介，所以在部派佛教里面有些内容呢，就可以看到大圣佛法的一些影子。那这个是导师谈第六章的一个目的。那第六章的第一节谈这个分化的过程。那谈分化过程，导师有隐含了一些伏笔，就是内在因素，就是大圣虽然在这个分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东方系的这一些僧团呢都被压抑了，但是呢，总有一天他会东山再起。这是在谈第一节的时候，导师的一个最后那 的地方所谈的内容。那再来谈这一个部派分化的一个谱系，那这个是第一节的第二项。那第三项呢，是这个部派本末分立的一个确定。那这个确定呢，也主要要去了解到底大圣佛法兴起的一个年代到底大约是什么时候。那再来第二节就谈这个部派佛教跟大圣，这个主要是这一章的一个核心。那这边就导师就在谈哪一些内容是在部派里面就有了，就是大圣佛法的这些观念呢，哪一些在部派佛教里面就有。那上星期我们谈了五个论题，那这五个论题从第一个呢，到底佛身有漏无漏，那这个是在我们讲义的有漏无漏，在讲义的301页啊，这个是第一个论题。现在是简单带大家回顾一下，因为大家回去可能没什么时间复习呢，师父用很短的时间帮大家复习啊。第一个是有漏无漏，那这个佛身无漏是大圣佛法的一个一致的一个通说啊。那这样的一个无漏的主张在部派佛教就有，特别是大众部。那再来第二个课题呢，那是在这一个302页，就是一切有跟一切无。那大圣说一切法空，那相当于这边所说的这个一切无。那第三个论题就是心性本净或是不净这样的一个论题，那大圣佛法基本上都是主张这一个，特别是后期大圣佛教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教说，那就是心性本净基本上变成我们如果学习大圣入门的这一些法友呢，都觉得本来就是心性本净啊，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但是在部派佛教这个净不净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学习大乘佛法人基本上都认为心性本净，那这个是大乘佛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特别是后期大乘佛法它特别强调这样的一个课题。那再来第四呢，在303页讲义是关于这个见圣地圣道见真理到底是次第呢还是一次一心一念见或是次第见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导师认为大圣都是遁入的就是 直入涅槃这个是导师经常直观涅槃或是直什么直观涅槃的不生不灭他这个是属于一念见地这样的一种修法。所以大圣这样的一个修法呢在部派佛教也都有了。那第五个论题呢，第五个论题是在第五个论题在305页这个五识到底有无离染这样的一个课题那到底有无离染看起来没什么重要，但是呢导师在306页这边就是相对于到底有没有离染这样的一个主张呢引发出不一样的一个修行的方式那如果五识不能离染呢，只有第六意识能够离染，那只有朝这个修定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那五识若有离染呢，就在这一个没有定的一个状态呢，也能够修行就是在行住坐卧呢都能够修行。那这个是关于五识到底能不能离染这样这个课题所引申出来的一个不同的修行方法。那基本上大乘佛法继承的就是这种行住坐卧雨墨动静皆安然都能够修行。那这个是继承五识它是能离染这样的一种修行主张。那上星期我们谈到307页那最后就是谈到这个雨墨动静都可以修到那基本上这个就是大圣的一个修行方式是不是说大圣不修定，就是说大圣他不只是在定中修不只是这种打坐他在行住坐卧都能够这一个把这个功夫用上因为这个五识它是能够离染的那当然这个止观才能够入圣道，这个是大圣跟声闻一致的一个教学。但是呢大圣还特别施设了这种不是在定中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乃至于这个出定入定都是自在的那这个是大圣佛法的一个特色。那从这个部派里面就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就是谈到这样的一个主张呢，导师举大天五识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做说明。那大天呢，他是大众部的一位明德就是他是这一个大众部的一个头了很重要的一个领导者那这边导师说，四不同说，道因升起，苦能引道，苦言能助那这个他的完整的主张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他说他讲了一个寄颂，他说于所又无知犹豫他令入， 道因生故起，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哦、那后面呢，我们会继续谈大天在声闻声而菩萨心的大德这一项里面，我们会继续来谈。所以我们现在先谈道因生故起，也就是说这个圣道啊，要透过这个因生呢，才能够引发。好、哦，主要它字面上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啊、哦。好，我们来看这个导师怎么说。那在307页，在刮胡 A 这边啊、哦，那导师先引《义部中论论》里面的一个描述啊、哦，四部，这个是跟大众部分出来的一个四部里面都讲到道因生故起啊。哦那这个是传说大天五士、哦、这五士就是刚刚我们所说这个寄送、哦、这个五士中的道因生故起、哦、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传说这个大天呢每天晚上都在那边哀哀叫、哦、叫什么？说苦哉苦哉、哦、好苦啊好苦啊、哦、那弟子就觉得奇怪，什么哀哀叫在叫什么哈、哦？那大天他就说：“哎呀，你们不懂。呵呵”他说：“这个未住圣道，若不自成，称苦招命。哦、招命就是把它引出来。哦、这个圣道不用这个自成的心呢，哦、来这个求这个圣道呢，它不会现起。哦、故我这个昨夜述唱苦哉苦哉、哦、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内心啊精诚的这个口念这个苦啊苦啊、哦、那这个耳朵听到这个苦的这个声音呢就能够引起这个圣道。这个四圣地第一个圣地叫什么？苦地，对不对、哦、那这样苦啊苦啊就能够这个引发对这个四圣地的一个关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所以导师说这个是因生佛事的一个鼻祖啊、哦。其实我们念佛也大概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啊、哦、作用在里面。啊、哦、这个是这个口道这个跟这个口耳心啊、哦、三道这个念佛一样。所以这边也提示到，就是其实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哦、那也要依着这个佛号呢，然后引发这一个对佛功德的一个观察跟思维，懂意思吗、哦、不是在那边念好玩的，它当然可以当作这一个心集中的一个方法、哦、但是呢更重要就是说透过这个佛号来把这个佛的种种的功德呢让在我们的身心中里面升起、哦、那这样子才能够这一个招命这样的这种佛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哦、就是称佛号呢然后引申这个佛功德，让我们能够了解佛的功德，然后也能够去具足这些佛的一个功德。所以大天的这一个道因生故起呢，老实说只是应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哦、那五士有离染，那就可以在这个见色闻声嗅香肠胃觉触的时候修道，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根对境的时候呢，能够起这个道的一个修学、哦好，那在刮胡 B 这边，导师谈到这样的原则跟方法呢，也是大乘佛法所引用、哦、那这一个导师第一个圈呢，导师说这个五士有离染跟没有离染，主要是这个理论跟原则、哦、那道言苦言引道，也就是大天、哦、在那边唱苦哉苦哉这样的一个。的一个情况呢，是依五士修道的这个实施方法、哦、所以理论原则、啊、 师父把它加黑，实施方法也把它加黑啊。那这样的方法在大乘佛法也多方面应用啊。那连禅宗的修行呢，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原则体会出来。禅宗的修行也主张这个行住坐卧语默动静啊，都能够这个入，都能够开悟啊。好，那总结以上所说，那部派佛教的意义极多，那导师这边就举五相，那这五相就是佛身无漏，一切无，然后心性本净，一心见道，无事有离染，这个都是大乘佛法相应的这些主张。前面都是有无，有漏无漏，一切有或是无，这个是课题，这边导师所举的呢，都是在这些课题里面呢，大乘佛法所继承的啊、的一个主张啊、或是思想啊。好，那这个在信仰上、理论上，还有这个修行方法上呢，都看出大乘佛法间的这个类同性啊、在信仰上。主要指的是佛身有漏无漏这个课题啊。那理论上呢，指的是一切无或是心性本净这两项啊，大家可以标一下。那这一个修正上呢，可以对应到这个一心见道或是有事有离染这样的这两个课题啊。所以导师说信仰上指的是佛身有漏无漏，理论上啊，那就是一切无心性本净，修正上啊的方法上呢，或可理解为一心见道，或是以及这个有事有离染这两个啊。好，那在第二项呢，这边谈到那大众，这个是大众部。及这个上座分别说系的，就以上这一些主张呢，是这两个大众部，还有这个上座分别说系的，哦，所主张的内容，所以在这些部派的分化发展，那就可以把它视为等同于佛教倾向大乘的一个发展，因为这一些主张啊，就是大乘佛法里面的主张哦。好，那在第二个圈，导师谈到前面说到佛陀晚年呢，佛教内部就有分化的倾向哦。那佛涅槃之后呢，500劫集跟700劫集都有重生且不重小小戒的倾向，但是都被否决了，都这个就被判为这个非法等等之类。那虽然当时并没有得到一个受到重视呢，那但是后来变成部派的时候，成立大众部，那这个就变成大众部的一个特色。那大众部受到阿难在东方化导的影响，那他就有跟阿难的这个特质相关的一个特色啊。大众部他是众生且，那也认为这个小小戒啊，他可以放舍，那也重视多闻，那也重视这一个福德啊，这些。特质是阿难啊，但是大众部基本上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特质，还有这个不轻视女性啊。好，那大众部在东方盛行，又移到南方。印度的分别说系起初的划区在西南，与大众部有较深的一个关系啊。那这边我们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图啊。大众部在东方啊，那这个分别说部呢啊，那主要在西南啊， 看得到嘛，哦，西南这个是分别说，这个是大众，哦，那他们后来呢都往南方，哦，往南方方向，所以他们有这一个划区重叠的一个地方，就是比较偏南这边，哦，所以他们主张会一致呢，导师说主要是划区，哦，相接近的一个关系。好，所以呢最后导师说，东方系的佛教在发展中成为大乘佛法兴起的主流，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哦，好，那这个是关于第二节所谈的。那以上呢主要是从这个教法上说明与大乘的关系。我们这个第二节谈的是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哦，那里面就分这一个三项，哦，那第一项主要是部派的这个意义，那第二项呢是关于这个部派发展中的大乘形象，那也就是刚刚我们以上谈这五个课题。那接下来呢要谈的是实际的一个例子的说明，也就是说前面都是从这个所谓的文献，就是在《义部中伦论》里面啊，或是论释啊，或是《大毗婆沙论》里面看到，是一种比较静态的一个文字描述，哦，那这边虽然也是文字描述，但是它是跟人有关系的，哦，是描述人，哦，所以在导师在谈完这个理论，从教法上说明这一个跟大乘的关系之后呢，下面要举的是实际人物的说明，就是说在部派的时候有哪一些人他的一个行为或是思想呢是跟大乘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大乘刚刚兴起的这些人呢并不清楚，那从这个部派里面被称为是菩萨的这些人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呢大概就可以想象，不是想象，就是大家可以推论，推论这个大乘初期传出这一些大乘教法这一些人他们那个模样是什么样子，那这个是导师这一节要谈的一个目的。好，我们看到这个308页。那首先导师还是一样对于这个史料的一个情况先做一个说明。那导师一开始他先谈他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怎么讲他所相信的事情，也就是他的信念，他说从部派佛教演进到大乘佛教在过渡期间一定有一些内密菩萨行外现声闻身的人物，一定会有这一些人，也就是大乘的佛法传出的这些人呢他不是突然哪一天这个睡觉醒来哎呀我懂了，就传出这个大乘佛，或是他的言行举止就变了一个人，应该不会是这样子，一定会慢慢慢慢的他们有一些榜样去学习，那应该是导师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了。但是呢史料非常的缺乏，那第二个缺呢老师谈到这个世尊时代有丰富的史料传说下来，那主要是在阿含经里面，那阿育王时代也留下多少以后就不同，也就是在部派的这一个文献里面呢基本上没有留下太多的这些记录，所以呢那老师再来谈这个大众系或者是这一个说一切有部呢在大众系部分老师说基本上是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所以这个是最大遗憾。为什么？因为导师在前面才刚刚讲说这个 东方一系的佛教，也就是指的这个大众部啊，是这个大乘佛教兴起的主流啊。所以，如果他们里面有一些人物的一个记录的话呢，那应该就可以大概了解，大乘初传的这一些人的这个活动的一个样子。但是呢，并没有留下啊什么人事的记录，所以是最大的遗憾啊。所以最接近的大众部没有资料啊。好，那就看这个《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里面也有了啊。那这个下面所要谈的呢，基本上也就是《说一切有部》里面所留下来的这一些资料啊。那导师说，在说一切有部呢，有留下一些声闻型而有大圣倾向的一个传说啊。那从部派演进到大乘佛教的中介人物，由此可以想象多少？这些内容，也只是能够让我们稍微想象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了啊。好，那这边先提一个重点，在导师后面再谈这一个大众部。他一开始先谈大天，然后那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导师后面要谈的311页啊。311页谈的是这一个基印部啊，基印部也是从说一切有部的这一个文献里面所看到的、所描述到的啦啊。那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一个312页啊，第四项持经譬喻诗啊，那这一项非常的多，非常的长，那一直到314页结束啊。那如果大家有先预习的这个法友，可能会看到一个共通的现象，比如说。这边所谈的这个大众部的基印部跟这一个持经譬喻者呢，都有一个特色啊。什么特色呢？重视禅修啊。那基印部比较不同，就是他不太喜欢说法啊，但是持经譬喻师他们除了这一个重视禅观之外呢，他们也重于这个教化。这是在312页这边导师所谈的，也就是说，被称为这些人跟大圣的这一个传出者有一些关系啊，或者是在历史上被称为菩萨的，但是声闻部派的人呢，他都有这些人导师这边所列都有一个特色啊，就也就是说，他们都是重视禅修的啊。所以导师在这个最后面，在第十五章，他最后在谈到大圣传出的这些人呢，他们都是这一些具备啊、这个甚深智慧，还有禅观的这一些人啊、修禅观的啊、所以在这一个后面，我们的第三节呢，所要探讨就是关于平川章。他所提出来大圣起源是出于一批跟这个佛塔有关的四塔集团，那在导师的一个考察里面，不太可能是这些人传出这些，至少般若波罗蜜这些教学不是这些人传出，因为这些都必须要有这个甚深禅观的人才有办法。所以大圣的一个兴起传出了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修禅的，哦，那应该也有这种乐于，哦，这个把所经验到这些佛法分享给这一个大众的这种人格特质，哦，那这样才能够才是大圣佛法的一个精神嘛，就是要度化众生，哦，那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在西方的一个研究也是如此，他们叫做森林比丘啊，所谓森林比丘就是修禅的这一些人，所以 以目前对这个大乘佛法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的目前的主流的一个思想来看呢，那导师所提的这一个结论，基本上跟在西方的这个研究呢是一致的啊、哦。只有这个日本这个平川章教授还要这一个啊、哦，这个独排众议啊、哦。那导师有这个揶揄他啦，因为他说，因为现在日本佛教就是已经没有出家的这个佛教啊、哦，他们的所谓的这一个法师呢，其实是在家的宗教师啊、哦，所以导师说他大概是想要为这日本佛教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找出一个根源啊、哦，也就是在印度呢就有这种非生非熟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哦。那这当然导师开他的一个玩笑，但是呢，他这样的主张基本上在所有的文献看下来都没办法成立。那这个是在第三节我们会谈。是关于这个部派间的一个交往、哦、好，我们看到讲义308页、哦、那第一个要谈的就是这个大天这一个人、哦、那大天刚刚我们有谈到他有主张这个五世、哦、这个五世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投影幕上面呢，有谈到这个与所右是一件啊、哦，啊，无知呢是一件事啊、哦，犹豫是一件事，还会有疑，还有他令入啊。哦，所以一二三四五，还有道因生故起，就是他主张这五件事情啊、哦。那这五件事情，我们先谈一下，我们再进到这一个内文啊、哦。那这五件事情，在这边用的是佛光大师典的一个解说了哈、哦。那这边这五件事，第一个是与所右。那主要内容就是说，阿罗汉他已经没有这一个烦恼，也没有这种欲望，但是呢，这个有一天呢，这个大天的弟子在帮他洗这一个衣服的时候，会发现怎么有流失不净，不净就是这些内容。那大天他就解释了，哦，那个不是我因为有烦恼而造成的。他说这个是魔，哦，魔这个变就是变化了哈、哦，让我的这个衣服、哦、有这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哦，所以这个不是我真的有问题，而是他的一个解说哈、哦。啊，他也说这个阿罗汉有无知。无知不是跟我们现在讲这个无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哈、哦，无知的小孩啊、哦，不是这边的无知，主要是他还有这个不知不清楚的啊、哦、的一个情况哈、哦。他说：“阿罗汉虽依无漏道而修，断尽三界之见思烦啊，见思烦就是见惑跟修惑了哈、哦。好，然。”因无知有这个染污跟不染污二种啊、哦，这无知主要是无明然后是烦恼啊、哦。那阿罗汉呢，他断的是这一个染污的无知啊、哦，阿罗汉断的是这一个啊、哦。那没有这个不染污的无知呢，尚有就是还有啊、哦，尚未断尽不染污之无知。所以尚有这个疑惑存在、哦、不知道就会有疑、哦、那这种 OK 好，再来就是犹豫，犹豫它就是会有疑，那疑有这个疑呢，它有这个睡眠之疑，这个就是烦恼，那还有这个处非处，处非处主要是这个是对的或是不对的，有些事情他们也不一定知道，比如说这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可能这个问题他可能就不晓得哪一个，有人说主张先有蛋，有人主张先有，这是假设啦，这当然他会说这是无稽，就有些问题啦，有些问题他就不一定知道，比如说这个电脑是怎么做的，他可能就不知道了，这个不是他所能够知道的事，因为他没有学，他主要是对真理没有任何的疑惑，但是对世间的有一些事情他不一定知道，所以阿罗汉尚未断后者，后者就是处非处之疑。好，那再来就是这个他令入，他令入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透过他人呢，的一个级别，方知自己是阿罗汉，比如这边就举舍利佛、目犍连、智慧神通第一人，亦须依佛陀是受记，还能够自知自己解脱，那这个是他这边的一个说法。那第五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道因生故起，阿罗汉所以已经有解脱之乐，但是还是要这个唱苦哉苦哉，道才能够现起，那只是因为四圣谛之观苦空无我、无常无我等呢，这是圣道，那这个是大天对五世的一个阐释，那但是呢，说一切有部都说他胡说，就是他讲的都不对了，这是大天的一个解释了。那后面会讲这一个，就是真谛三藏，他也有记录一些他所知道的一些传说，所谓传说就是他所听到的事情啊。那里面他有为大圣这个大天呢，为他这一个说这一个为他辩护了哈。那但是呢，导师有说，他虽然为他辩护呢，但是还是保留这个说一切有部对他的一个毁谤啊。那什么意思？我们后面再来看啊。好，那关于这个大天，我这边简单的在308页这边，我们简单跟带大家看过啊。那这个。一开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个瓜胡一有部所传，那这边有部有传说有两个大天啊，那导师这边也有处理说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大天啊，主要就是这个大天五世啊，大天其实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幕，他是阿育王时代的人，大家还有印象吗？他被派往到南方去啊，还有他的这个徒弟啊，在受戒的时候，三师里面啊，大众部还有分别说部跟说一切有部都有参与啊。那阿育王是什么时候呢？那根据这个目前所学术界他们所考证的哈，但还会有几年的误差，因为他们有看到这一个。不同的一种文献交叉比对，他有看到一些希腊那边的文献齁、等等种种的文献呢齁、这个交叉比对之后，他们就是定出西元前，这个 BCE 是公元前啊齁、公元前268年登基齁、然后他的这一个王位，他就是在位的时间大概是在这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呢， 大天是阿育王时代的人啊，但是呢，遂切有部的传说认为这个根本分裂呢，是跟就是因为大天无事的一个关系啊。导师认为，大家现在脑袋开始要稍微清理一下，大天阿育王时代啊，根本分裂在阿育王之前啊，公元前300年啊，那。所以契有部把这一件事情呢，啊，就是大天到智多山在分派这件事情，认为是根本分裂这件事情，懂意思吗？啊，就是在后来发生的这件事情呢，把他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啊。那时间就斗不拢了啦，齁，懂意思吗？齁，因为部派分裂是在阿育王之前，但是这个大天是阿育王时代的，齁。所以当这一个事件斗不拢的时候，就要有两个大天，齁，就一个是这个时候的，齁，那一个是就反正就是要斗不拢的时候就会要分出两个人，然后主要说说一切有部所传会有两个大天，导师认为就是他们把这一件事情呢，啊，这件事情大天武士是有的，啊，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呢有分裂这样的事情，啊，那是大众部内部在分裂，但是导师说有说一切有部把这件事情呢拉到根本分裂这件事情来，啊，所以就造成这种困扰哈，就是历史的一个困扰啊。那导师有说明说，为什么说一切有部要把这件事情拉到这边来啊？如果只是大众部内部分化，那是他们内部的事情。但是如果把它拉到这个本来一味和合的这一个啊僧团变成大众跟上座，那他就是历史上的大罪人啊，懂意思吗？那主要是要让这样的一个印象发生了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导师说，说契有部非常讨厌大天这个人哈，因为在这个说契有部的文献里面，对大天极其的这个污蔑哈，也就是对他非常的讨厌。什么原因？导师说，可能是因为说契有部在这个阿育王时代呢是受到压抑的，好，在前面我们有谈到，哦，在因为阿育王的首都在哪里？东方，东方是谁的化区？大众部的化区，所以他们用现代化叫吃香喝辣的，就是受到比较好的待遇啦，哦，那所以一些有部就比较受到一些压抑，哦，那当然对大天就会有一些敌视了，这当然导师的一个推论哈，哦，所以这边就是简单跟大家说为什么会跑出这一个两个大天，那主要就是说一切有部他把这个大天的这个到智多山再分派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哦，把他认为这个分裂呢是根本分裂这件事情啊。哦，所以会跑出两个大天出来。那我们再来这边，我们就点重点来谈哈，哦。那看到309页啊，哦，那309页这边也是在，比如说在通牒铺，他这边传说，哦，那他只有一个大天，哦，那他是阿育王时代的一个人，哦，而且也记录到比如说在309页的从上面数下来第四行、哦，有一个这一个叉叉四个点这个符号，这边大天他到南方去弘化，那引起武士的论争，这是有可能的哈，也就是大天他是阿育王时代的一个人哈。那在论释里面也有记录到这个，在 这个东山注部，我们看一下。东山注部，把这个要稍微放大一下。东山注部在这边，也就是东山部，可以看得清楚吗？东山它是属于大众部的一支，大众部智多三部，那他们有主张这个阿罗汉有无知，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个于所又无知，这个无知，还有这一个阿罗汉有疑，犹豫，有阿罗汉他令入，还有道有苦言引得，所以都有了，少这个于所诱了，还有东山部跟西山部呢，阿罗汉他所与令不尽，就是这个于所诱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一个大天五世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存在，但是他根据这一个导师的一个推论，他只是这一个大众部内部的一个分裂，这一分裂的一个引发大众部再进一步的分裂，他并不是这一个根本分裂的一个引发的一个爆发点，好，那这边主要是要跟大家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来第三个正量部的一个传说，那正量部的传说，导师说这边因为它跟这个说一切有部是有关系的，我们看一下正量部是哪里来的。正量部在这边，正量有没有在独子部底下有一个正量部，那独子是说一切有部，所以说一切有这个正量部的传说，它会跟说一切有部会相近，这是导师这边这一段所谈的。那比较不一样的是说在这个世尊涅槃的137呢，那在这个难陀王跟摩诃波土魔王，那与这一个波乍离城及诸圣众，那宣扬根本五事，也就是大天，大天这个五事，那生前呢就起这个大争论，那有这个上座龙跟坚毅等多闻宣扬根本无事，分裂为二部，所以导师说正量部跟说一切有部相同，以为导师用以为表示这个跟他的这个考证不一致，他们认为是根本二部的分裂跟无事有关系，但导师不认为根本分裂，大家还记得吗？是跟戒律有关系，不是跟这个有关系。那这边所说导师有在做一些论证，就这个上座龙呢，跟这个坚毅，还有这个这样的一段文字，也就是上面所说这个上座龙与坚毅等在引文的第二行的最后面，那这个龙，那导师说是这个能的一个误写，那因缘还有这个多闻三部比丘众不同的一个传说，那这边主要就是前面有谈到这一个 在308页，我们再回头头来看308页这边啊，在18部论里面有谈到，在308页啊，就是这个英文大 A 这边啊，共真五事而分出根本二部这一段啊，这边有一段文：十有比丘，一名能，二名因缘，三名多闻，说有五处以教众生。那也就是大天五事这样的内容，所以这边的能因缘多闻呢，再看到309页啊，这个头脑要清楚一点，就是导师把这两段文配合起来，就是说这两段传说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名字呢都可以配得起来啊，就是该有的都有，但只是说这个多闻啊，在前面是一个人，但是这边呢变成是一个描述。这一个龙跟坚毅他们两个是多闻者、哦、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正量部也提到这一个就是五事这样的一个事件、哦、那但是导师在后面有说这个当时的这个波扎离城呢、哦、的这个王正量部呢做这个难陀王跟这个摩诃波土魔王啊、哦、有上面的引文，那跟说一切有部所传的这个阿育王啊、哦、也就是前面所说啊、哦、前面这边有谈到这个这边没有提到在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传说里面呢、哦、那它里面是说是阿育王、哦、是阿育王，那但是呢导师说这个大毗婆沙论他只是说这个波扎离城，没有说这个国王是谁，所以导师在这边有说这个传说呢可能与阿育王是无关的、哦、那什么意思呢？不是很清楚啊，因为这边的注脚71这边有一个暗语、哦、就是说导师在这个第七章里面有另外一个讲法，说显然就是阿育王、哦、那但是这边说这个与阿育王无关、哦、那一种理解就是说这个结论是根据正量部的一个传说，还有这个18部论跟婆沙的这个说法综合考察、哦、那认为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根本分裂，它这边主要可能是指这个根本分裂、哦、是跟阿育王无关，但是五事跟大天有关，那大天的时代就是阿育王的时代，这个是导师的一个立场啦、哦、所以可能在两边在谈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到时候到那边再来看。所以以上呢就是列出三个文献谈到就是有所谓的这一个五事。那导师在我们看309页的最后一行这边，导师说这个五事的这个论争论呢，大天他只是个宣扬者，不是个创说者，也就是说这五件事情在佛教界都已经流传很久了、哦、这个大天只是在公开的场合把它讲出来、哦、有些事不能讲，你讲了就有麻烦、哦、虽然这个已经有这个耳语在这个、哦、市场上在那边传说、哦、好，我们看到310页这个大天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哦，那导师这边提到大天是阿育王时代在东方的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哦、东方大师、哦、那可能跟这一个上座的说一切有戏呢、哦、有过什么样的不愉快、哦、所以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传说呢说他有犯这个三逆罪，那将根本二部的分裂呢归咎于大天五事，也就是刚刚师父在这个、哦、这个图里面所讲、哦、这个大天五事它是 基本上大天是阿育王时代的人，但是他把他认为当时他发生的这个事情呢，认为就是根本分裂 这件事情、哦、所以这个历史事件时间点就兜不起来、哦、所以呢才与这个肢体三部的大天不合，就分为两个大天、哦、好，那再来五世呢，这一个导师说这个大天综合五世为唯一主，前面四件事情呢主要是说明声闻阿罗汉的不完美、哦、这前面三件事情是这一个四件事情，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个于所右、哦、还会流失不尽，还有这个不清楚的地方、哦、还有疑、哦、那这个正圣道呢要别人告诉你你才会知道、哦、佛不用，佛是自觉嘛、哦、那道因生故其实另外一件事情、哦、是五世能够这个离前面讲的这个、哦、可以修道这样的一个主张、哦、可以离然这样的一个主张。那在这一段里面大天的五世导师先点出这一个真谛三藏的一个传说、哦、真谛三藏的传说记载在《三论玄义简优集》这部书，这个是个日本人写的啦、哦、在大正藏的70册、哦、那他有引这个真谛三藏的一个所说的一个内容、哦、他为真谛云、哦、真谛云就是真谛三藏，真谛三藏是在魏晋南北朝、哦、乃至于这个隋唐那个时候，隋那个时候来到中国、哦、的一个翻译的一个译经师、哦、那他知道很多部派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很多这个记录呢被记下来。那他说这个大天五世啊有虚有实、哦、就是说关于这个大天五世呢里面有一些是正确的、哦、是真实的，有一些是假的、哦、那这边就是里面的内容呢就我们刚刚都已经说明过了，我们直接看导师的一个解说。那导师说大天五世是有虚有实，什么叫实呢？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叫做实、哦、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就是虚、哦、那比如说魔女能污阿罗汉的衣服，这个是真实说，在真谛三藏认为这个是正确的，是真实的、哦、也就是大天他是阿罗汉、哦、但是呢他这个衣服上有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哦，是因为魔女的一个染污、哦、这是对的。但是说一切有部说他是胡说、哦、所以有部他说你根本不是阿罗汉、哦、他说你是在这个梦里面呢颠倒、哦、不知道做了什么梦，所以就流失这个不净、哦、这是说一切有部对他的一个评论。他说你说什么魔女来干扰，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根本就是你这一个还没有证阿罗汉、哦、内心有这个不净的这个思维、哦、所以才会有。那但是这一个真谛三藏说这个是虚假的，这个是不对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是阿罗汉。那导师又有点出、哦、就是虽然真谛三藏认为大天五世就是他自己的解说啊，上面刚刚我们所说、哦、的这一些内容是大天自己的解说，他是正确的，但是呢在他的传说里面呢又说他这个犯三逆罪、哦、也就是又维持毁谤大天的一个传说，也就是说这个真谛三藏的传说有一点不晓得到底是支持大天还是不支持大天。这导师这边点出这样的一个 可能算是矛盾的一个情况。如果大天讲的是对的话，那应该这个毁谤他的传说是假的啊、哦，因为阿罗汉，这个都是说一些有部的一个传说嘛，哈、哦，所以好像就是觉得这个真谛三藏的这一个立场呢，好像不是很清楚啊、哦。那主要导师要表达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我们这一节课就进行到这边。那后面呢，我们再下一次再把大天的这个五事把它谈完，然后接下来就来要谈这个部派里面的这一些被称为菩萨的哈，或是跟大圣相关的这一些人物的一个样子啊。那刚刚有跟大家说过，都有一些共通的特色，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啊。好，我们下课10分钟。